品读文字魅力，
感受思想力量，
闪烁在灵魂深处的思想光辉，
开卷有益，书海有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见面的书海有声节目。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周二的节目单元中，将有一个新的节目板块会和大家见面，那就是听科技。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将联合银川市科协携手推出科普专题栏目听科技。其实呢，我们说到这样一个新的板块呢，我们大家可能会多少觉得有一些陌生。当我们听到科技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它有一些高冷和曲高和寡。那么其实呢，随着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科技呢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听科技的这个栏目中呢，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银川市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以及科技人物，让科普知识变得时尚有趣，也变得更加实用。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月单周的周二下午的16:20到17:00。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好，在我们今天的听科技的栏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宁夏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信息技术教育专家委员会专家，宁夏高教系列第一位教育技术教授高志军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那么这种阅读方式呢，就叫做视觉阅读，让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不再是传奇。那首先呢，我们先和高教授打个招呼。高老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欢迎高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呢高教授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阅读方式，视觉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平时您喜欢读书吗？
我还是比较喜欢读书的。
那你有统计过一年能读多少书吗？
我统计了一下，我每年的纸质的书呢，基本上能读到80本到100本。
好厉害呀。
还有电子的书，因为现在电子书也比较发达，电子书能读到也是在50本左右。还有就是移动阅读也基本上在50本左右。
那就是180本。
对，每年的阅读量应该基本上在800万字到1000万字。
好厉害呀。我觉得我这一个月读3本书我都费了老劲儿了，还读不完了。
那你的方法要改变一下啊。
对对，其实阅读是我们工作学习认知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啊。但是呢，随着现在我们社会信息量的越来越大，那很多人呢都觉得现在我们去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读不进去，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前期做了一个采访，也让高教授听一听，是不是这个问题也是平时你遇到的大家会向你反馈的比较多的一种问题。
对，是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你阅读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阅读都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这个理解能力不是很强，就是每次看书的时候可能只了解到了它的字面意思，然后但是深入的就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不了解这个字面不了解它的话，在后期的，就是因为我要考研，然后在后期的背诵或者是记忆方面就理解不够到位，所以说这就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觉得我不能很快的去掌握书里面的那种字面意思。
那你想要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阅读的这个效果，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觉得像那种说是一目十行，或者是看一遍就能记住，这样是肯定是，可能是违背生理的啊。但是就是想要尽可能的，像读完之后能记住个理解50%-60%，然后这样可以在第二遍复习或者看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能通了。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可能，我能理解的可能只有30%-40%，在第一遍读的时候，就觉得是理解这方面差的很多。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自己去寻找一些方法或者是总结一些方法呢？
我是用就是边读边记，就是摘一些关键词，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只读就是用眼睛看要好一些，因为你把关键词摘出来的时候，你第二次去看，你就只看关键词，你可能能联想到一些其他的内容，然后这是我现在就是算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吧。再有一个就是像读书的时候不能说是直接就翻开书读，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书整个讲的是什么，像它的目录呀或者是介绍都要提前去看一下，就是心里头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嗯，刚才高教授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他说了，他说他读书呢其实第一遍过的时候也就能记住个30%-40%，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这个效果。
嗯，对对对，一般的读者基本上第一遍读过基本上就是在30%左右。
嗯，
这是一种。还有我刚才听这个读者呢，他也在寻找一种读书的方法。
嗯，
就是第二遍提取关键词，哎，这是对了，这是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嗯，
第三步他还没有做到，后面我再详细介绍。
对，我们这个视觉阅读其实都有这方面的内容的设计啊。
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高教授给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视觉阅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阅读系统呢？
好，视觉阅读呢，实际上我们结合了认知心理学，还有一些阅读的一些机制研究出来的。因为我们人类获取信息的通道呢，基本上通过眼睛，视觉这个通道，占到82%，再过来是听觉，占到11%。所以我称为视觉阅读，也就是说这两项视听加起来93%的信息通道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眼睛获取信息以后在大脑里进行加工，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思维导图工具提取关键词，关键词提取出来以后呢，怎么能把关键词跟我们的记忆方法结合起来，就是实现看得快记得准记得牢。啊，它是三步。
对，其实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而且步骤比较明晰的记忆阅读的方式。
对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在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啊，在接触到阅读的时候，老师都会教说你在读的过程中呢，首先要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然后要把其中的意思关键的词汇要把它摘出来，让我们在反复的阅读的时候，一个是能够增加记忆，同时呢也能够加速我们对这个文章的理解。
嗯，是的，因为我们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啊，老师讲一般都是识字，一二年级主要讲的识字问题。
嗯，
识字完成以后呢，我们有精读、略读和泛读。
嗯，
那么这个过程中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背诵，实际上就是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小说呀、课外书，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阅读技术，就是我提倡的高效阅读的技术或视觉阅读技术。
嗯，
那么这样就能达到，就是说我们学校教的识字的方法转化成一种高科技的读书方法，视觉阅读的读书方法。
对，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在就是学习一些专业的课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上学初中高中这些专业这些这个基础知识对孩子们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学习和阅读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阅读方式。
对，
但是我们在读课外读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就是轻松一些，也是给我们积累一些日常的知识，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慢慢的读，然后才能够让我们记得深刻一些呢？
对，大部分人来觉得我读书读得慢，可能是不是记得牢靠一点？
对对对，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的 啊！我们通过近10年的一个实践和研发，现在基本上对我们语文教学中或一般读者形成的一种观点，就是看得慢，似乎能记得准，记得牢。
没错，我们一直都这样说。
但是不对的，我们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呢，能够证明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快，记得准。记得牢啊，这是语文教育家张志功先生对于高效阅读的一个全方面的概括，就是高效阅读就是看得快、记得准、记得牢。
嗯
啊，我们能够实现。
尤其我们在读课外书的时候，这也同样适用。
对，它可以提高效率呀。那么相同的时间内，你可以读更多的书。
对
啊，
像您一样，一年读180本书
啊，基本上，因为现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飞速的发展，只有你高效的获取信息，在某一个方面才能做深入的研究。
嗯，好，刚才呢，高教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视觉阅读的具体的三个步骤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要聊一聊我们这三个步骤，每个步骤的关键点都在哪里。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那么在今天的书海有声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见面了一个新的节目内容，听科技。那在这档节目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银川市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以及科技人物的风采展示。那在这里呢，也希望这档节目能够让我们身边的科普知识变得更加时尚、有趣和实用。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宁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信息技术教育专家委员会专家、宁夏高教系列第一位教育技术教授高志军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领略让一目十行、故目成诵成为我们生活中可以应用的一项技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中啊和高教授一起来聊到，现在呢我们的视觉阅读呢，它是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我们阅读的一个阅读系统啊，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让我们的喜欢阅读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的引领下，能够阅读更多的书籍，同时呢能够准确的记住这些我们需要记住的知识点。那接下来呢，就让高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每一步的这样一个阅读的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环节呢？
好的，我们每一个读者呢都希望自己在看书的时候能看得快，这是第一步。那么我们称为视觉阅读技术，视觉阅读技术就是通过我们自主开发的一套软件训练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快速地去捕捉信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看得快了以后呢，文字如何在大脑里产生有意义联系，我们上的是思维导图工具，就是提取关键词，同时把左脑的语言文字和右脑的图像功能连接起来，就是记得准。那么记得牢呢，要关键词提取出来以后，我们就到了第三步，就是最强大脑，就是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把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联系通过有意义的连接形成牢靠的记忆定装，宫殿或者是谐音记忆法，这样就实现就是看得快，记得准，记得牢。这样学习者他能够实现这样技术以后呢，他就喜爱读书了，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
对，其实能够让这些知识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啊。
对，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们这样说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抽象一些。
那我们就以这个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的《桂林山水》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很多学生都学过，成人对这篇文章也记忆犹新。就是这篇文章呢是493个字，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来说呢，在小学阶段我们语文教学中基本上是只读和音读，也就意味着我们学生每一眼看下去是一个字，最多两个字。看完以后呢，我们就试图去记忆，其实这是不对的，
这是要背会它了。
就是老师要求背会，这篇文章本身要求背会。那么我们用视觉阅读技术以后呢，我们要求学生一眼不是看一个字，一眼至少看5个字到10个字。你看这个效率不是提高了3到5倍吗？
就是说我们这一眼看完之后，这五个字就记住了吗？
它是能够记住，先就是把我们的视幅宽度，视觉阅读技术就是把看一个字变成看5个字到10个字，是第一步。那么看完以后，这五个字能不能记住呢？主持人，你刚才说，对，我们要让它记住呀。这个时候我们把文字，然后再转化成图像。转化成图像以后，你看桂林的山、桂林的水。桂林的山和桂林的水它是打比方的，这样有一个图像就出来了。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我们把桂林山水这些文字里面的关键词，比方说它的山跟泰山比，它的水跟这个漓江的水去比，那么这样的水在比的过程中呢，通过联想记忆法再形成记忆的点位信息点，就记得牢靠了。
对，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方法，首先呢是解决了咱们这些学生朋友们的燃眉之急，就是背课文。
对，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背《出师表》，可是费了老鼻子劲儿了。
对，
因为又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记忆在背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这么一句话，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目成十行，过目成诵”这种的情况，确实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来说是个奇迹，但是又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 人，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也了解过，比如像钱钟书老先生，
对，
像毛主席啊，都有这样的神奇的记忆。我们觉得这种神奇只会发生在伟大的人身上，是这样吗？
应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古今中外的名人的梳理，一般近代的就是钱钟书，还有毛泽东，还有郭沫若，还有我们像近代的顾炎武、苏轼啊，这是国内的，国外的像斯大林，还有这个肯尼迪，他们都具备一目上过目成松的本领，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一类人呢，他我觉得是有天赋。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读者，如果掌握了一种更高效的科学的阅读方法，其实也可以达到这一定的目标的。
对，刚才说到您介绍给我们的这种视觉阅读的方法啊，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中小学生也在就是应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就是节目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也说过，咱们其实在各个学校是有试点的，那很多孩子也因为学习到这个方法而对自己的学业非常有帮助。那在前期呢，我们也做了一个采访，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用的这套阅读方法是视觉高效阅读，然后呢，我是从初二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对，然后当时是通过高教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然后我就对他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本来就非常喜欢阅读，但是就是缺少一个正确的阅读方法。我之前就是在学习这个方法就是之后呢，我是有一段时间是以为它只是就是读书，然后呢等到我后面我就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运用到就是各个学习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我当时中考的时候就是把语文书从前到后都翻了一遍，然后正好就是有一本语文书的后面有一些东西，然后他中考就考了。对，就是然后用这种方法呢，他可以将一些平时大家就可能不太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就是能准确的捕捉到，然后因为变数多了，所以他能掌握的也就多了。
高教授，这也是您的一位学生。
对，这个周子清同学呢是初一，应该是初一初二学的我们这套方法。他呢学习非常好，基本上他在初三结束的时候，他是在全年级考了前三名，
很厉害的孩子。
他到高二的时候，我在一所中学做报告的时候，他一个暑假一个寒假，他阅读的书目是50本，50本
也很厉害。那现在这个孩子考上大学了，
今年参加高考，马上成绩就出来了。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孩子掌握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去开始阅读去学习的时候，对他这个学习的帮助是特别特别的大的，
特别帮助。我们掌握这种方法的学生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学习成绩好是副产品。因为学生掌握了方法他读得快了，同样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还是刚才桂林山水，我们原来孩子可能背课文需要20分钟30分钟，那么我们实验班的学生基本上5分钟到10分钟课文就会背了，新概念也基本上是15分钟就会背了。
就是咱们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们实验班的这个孩子和我们普通班级的这个孩子，他们在这个阅读书籍的这个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做一个系统的对比呢？
我们做过，比方说我们实验班的孩子，他的读书因为读书速度快，基本上非实验班的学生可能读一个小时的书的阅读量，跟我们实验班的学生，我们实验班的学生就10分钟就达到他30分钟读的这个阅读量，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同样读的同样的内容，我们实验班的学生的就是如果我们用按照我们的测试方法的话，他基本上拿 A4 的纸完全正确率写在70%以上。那么没有非实验班的学生可能最多能写到30%。
对，这都是我们经过一些严格的这个数据统计的一个就是数据对比了。
对，这是一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实验班的学生把这套三个方法迁移成功以后呢，基本上家里买书是买不起了啊，因为你星期六买3本书，星期天孩子就看完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介绍到市图书馆或区属图书馆去读书。当孩子大量的去读书以后，信息量增大以后呢，孩子的兴趣就找到了，实际上把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可能有一部分家长试图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或者他的爱好，因为他没有在一个领域进行大量的阅读，他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 所以后来有些家长说，我们原来带孩子去书城去买书啊，从一楼到四楼不知道买什么，
孩子也不知道，家长也不知道。
后来以后读的书多了，直接到书城里面，到四楼拿一本书就回去了啊。
嗯，对。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作为成人来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读过一本书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当书中的这个景象、人物或者故事呈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立马会燃起我们的兴趣。
嗯，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也是阅读带给我们的乐趣。
对，这是一个乐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读到有些信息点的时候，实际上它在右脑有要产生图像，要产生一个场景，因为人们对场景的记忆和还原要比文字可能更直接、更快捷。
对
啊，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篇《桂林山水》的时候，我们把它背会在心里的时候，当有一天我们真的到桂林去看到那儿的山水的时候，这篇文字的很多这个文章的很多文字就自然而然的会出现在我们的心中和脑子里，
是
吧？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孩子们啊，就不管是成人和孩子，提升他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掌握以及阅读兴趣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
对，另外一个就是这套方法还帮助我们去储存信息的量。原来我们死记硬背基本上是左脑更多的去处理文字逻辑信息。当你刚才说的，我们把比方桂林山水，因为我们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课文里面有很多课文要会背诵，如果你转换成图像以后，它会自动的储存在右脑的一部分储存空间。就相当我们的硬盘一样，你只要调用就可以了。
对，我们有一个自动的这样一个存储空间了。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微信的网友有问题要问高教授了。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听科技的节目中。那在今天听科技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教育学院的高志军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认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视觉阅读。刚才呢，我们在广告之前呢，和高老师啊聊了很多有关于视觉阅读会给我们带来的阅读新体验，以及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仅能够让我们的阅读量、知识量增加，同时呢，也能给我们的尤其是学生朋友带来一个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啊。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位叫 SR 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就问了，他说我想问问高教授啊，我的孩子呢今年是12岁，那我也想让我孩子参与到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不知道这个学习的周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
12岁应该是在读4年级。
哦，应该是
4、5年级。那么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这套方法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思维导图工具呢，我建议家长在书城里面买一些书指导一下，因为这几年我们有很多学校的思维导图我都给培训过。另外呢，记忆方法这些书呢也可以去买。就是阅读这块呢，需要是面授，因为阅读这块呢没有面授，孩子掌握不了这种技术。而且这个年龄阶段恰恰是就是到。他的点式阅读，就是音读和指读要变成线式阅读，就是一眼看一个字要变成3个字到5个字。如果孩子一旦转变过来的话，他以后读书的速度会快，更重要的他会把老师要求的课外书不但能读完，而且还有大量的信息能吸收了，所以以后的阅读理解这块就不会丢分的。
对，其实在阅读，尤其是在我们在这个就是阅读过程中，对这个字数数量的掌握是要经过专业的学习的。
对，先有量然后才有质。
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高教授了，我会不会一下看了5个字然后没记住？
刚开始是记不住的，
记不住，
因为刚开始我们所有的学生呢，他的视幅的宽度就是1个点到2个点，看到一定的程度，你看我们看3个字和4个字，有时候你看4字成语，是不是看完就能记住？是能做到的，只不过没有训练。
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个叫南城484的听众朋友，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啊，这种学习针对成人吗？因为现在呢，我正要参加这个研究生的考试，到年底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我呢现在工作也比较忙，觉得现在来看书的话是很费劲儿了，所以我想问问高教授，这种学习训练有没有针对成人的？
成人呢是这样，成人因为我们已经有固有的学习方法，很能改变。我给提个建议啊，就是原来可能很多成人呢在小时候学的方法就是英读和指读，一般来说还是我强调的，可能就是一个字到两个字。
嗯，
你现在呢就是用浏览或者是泛读的方法，争取看五个字，先不要管它记住记不住，这是第一步。看完以后呢，你开始闭目回想，闭目回想的过程中来提取关键词。因为这位读者他要参加这个考试，参加考试我建议呢把思维导图工具用上，就是你要复习的一本书或者一章，然后通过思维导图把关键词提取出来。因为考试它要考知识点，所有的知识点我们用一个珍珠，这个思维导图就相当于我们穿珍珠的项链，这样你上了考场以后呢，很快的把知识点可以拎起来。
嗯，也就是说我们成人有成人的这个学习方法，相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因为成人的理解能力要比孩子更强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那微信公众平台有个叫小草莓的听众朋友，他说高教授，我不知道咱们这个一个专业的培训训练在哪里。我的孩子现在也是刚刚上五年级，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学习的培训。
这个学习呢，我们在银川市的公立学校40多所学校都在做我的课题。我们在公立学校是每一周开一次课，一学期下来我们实验班的孩子能够达到每分钟800字，两遍看过能记住70%以上。因为我的团队都是课题团队的研究生，可能涵盖的学校不多。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应一些家长的要求，我们在寒暑假会在我们银川市的兴庆区、金文区和西夏区有一些教学点。可以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教学点，一般是8天训练完以后呢，基本上我们严格训练完以后，孩子每分钟的阅读速度能达到1500字到3000字，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两遍看过能够记住75%。第三个指标就是把思维导图这个工具让孩子掌握，最后迁移到学习中啊，再教给我们孩子10种记忆方法，就是最强大脑。
也就是说一个学期，也就一个学程吧，要8天。
对，
要8天，
相当于一个改变我们的阅读方法的一个疗程，是8天。
一个习惯的疗程。我就替我们的孩子来问一问吧啊，咱们多大的孩子适合参加这样的学习培训呢？
3年级升4年级，然后到高二，这个年龄阶段是最好的。
对，
最好最好的年龄阶段就是3升4。5年级到6年级到初一，因为3年级到4年级正好是阅读课文阅读量增大，所以我们原来的方法要改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为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效果，所以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认知工具，就是思维导图。
对对对，那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其实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我们的报名途径呢？比如说我们应该打哪个电话呀？或者我们到哪儿去报名呢？
可以到时候打我的手机号也可以啊。
行，那节目下来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来直接问我啊。那接下来我就想让高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样一个视觉阅读的研发团队吧，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阅读方式，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团队来进行支撑的，毕竟也能把这样一个阅读的方式带入到我们银川市的各大中小学。
对，因为我们这几年呢也在银川市的有些教育机构去看啊。我要给家长就是要提个醒啊，就是现在呢，因为这几年的全民阅读兴起以后，还有全脑阅读，很多培训机构呢就从网上当一些资料。我其中到一个培训机构以后啊，有一个也是我们退休的语文老师，带着他的孙子，是1年级。当时听完我的报告以后，我说不能参加，因为1到2年级学生正好是培养这个点视阅读的关键期，不能错过。那么后来呢，有些机构基本上我们把1年级的孩子，甚至学前的孩子就收了，这是违反教学规律的。教学规律。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必须通过科学的训练。那么这几年呢，我们通过移动端，比方说有一些移动端也试图叫快速阅读啊，全脑阅读。移动端孩子是学不出来的啊，因为我们孩子一个是没有自控力，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些关键的技术点是一定要面对面，师傅带徒弟。我们的研发团队呢都是我带的研究生。那我们的研究生呢，通过我们严格的训练，首先呢他的阅读方式要改变，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中小学 从我们2010年就在大规模的教学，
嗯，
那么凡是我们实验学校呢，校长还有语文老师还有家长给的评价特别高，嗯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而且这个专业的团队会辅导我们的孩子来进行这样一个阅读的培训和练习。
对，我们是用了一套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和软件来实现我们的眼跳和我们获取信息的通道，也就是说相当来说我们是打通了我们学生的提取通道和记忆通道，
对，好专业呀。好，那我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高教授来到节目中啊，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全新的阅读方式。我觉得呢它其实不仅仅是会让我们的孩子受益良多，作为成人的来讲呢，我们也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量和知识量，那在这个过程中读书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途径。
对
对，不管是成人和孩子，掌握到这样一个视觉阅读的方法的话，会对我们去学习知识、去了解我们的现在社会的一些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用的。
对，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家长还是要对我们学生来说，还是要选择纸质的书，因为纸质的书它是通过规范的出版社出版的，
嗯，
它的科学性、严谨性比较好，所以能够培养我们学生的高级思维，对世界的感知。
对，
那么电子书对学生这块我不建议读，因为现在电子书的监控不到位，甚至有些都是垃圾，这样对孩子的身心发育，我看这会有损害啊，这有点小小的建议。
对，好，那么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再一次认识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视觉阅读，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学生朋友能够从中有所收获。谢谢高教授来到节目中。
好， 谢谢。
好。